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会前用悟性的方式来祷告。献上我们心中诚实的祷告，虔诚的祷告，请大家一起低头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来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恩惠绵延不断，你的信实直到永远。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今天美好的晚上，我们齐聚在你的面前，在你的圣灵运行当中，再一次借由你所启示的圣经，让我们能够来明白你在创世之前所预备的救恩。也借由今天晚上传道人在信仰的分享当中，让我们再次的真知道你丰盛的救恩。主啊，我们都知道人生在世短短数十年时间，转眼是成空，在一个虚空的岁月当中，所留下的尽是愁烦劳苦。在我们目前生活的环境当中，我们感受到生命的威胁，让我们心中存着彷徨、焦虑和不安的心情。但是我们感谢神，在你的活泼的盼望的应许当中，我们的心得着圣灵的安慰。在我们患难当中，我们生出了忍耐，在忍耐当中，我们生出了老练，我们也在老练当中生出了不至于羞耻的盼望。因为你在圣灵当中安慰，在真理当中来指引我们，让我们所走的每一个路程尽是你所留下的自由，让我们在回顾当中充满了信心，让我们往前走的时候充满了圣灵的力量。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当中，我们求神的灵运行在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再一次用一个渴慕、虔诚以及谦卑的心来分享，也来领受你的话语，来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一同来奔跑永恒的天国路。我们在会前这样的祷告，求主耶稣悦纳，愿一切的荣耀都归在你的圣名。哈利路亚，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保守我们一天的生活，让我们在晚上应该是休息的时间，那我们愿意拨出宝贵的时间，一起在线上来敬拜神。虽然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我们不能够在会堂当中以团契的一种心态聚集在神的面前，彼此的相交，用道理互相的勉励，但是我们都知道，在这么一个现实，而且在这个防疫的一个政策当中，主耶稣的怜悯、圣灵的同在，都让我们能够在灵里面相通，我们以神的道理互相的来勉励。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分享历史选民的恩约与信仰。那么我们从整个圣经的脉络当中，我们看到神与约这种安定在天的方式来进行创世以来的救恩，让在每一个时期的人能够体会神与他同在的恩典，以这样一个信实的约，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身上都能够完全的成就。我们在神的荣耀当中成为我们信仰的盼望，也成为我们今天在福音传扬当中一个非常坚定的信息。那么感谢神，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的是宣告性的意义，也就是说在神所立的约当中，它基本上分两个类型。第一个呢是宣告性的意义，还有应许性的一个命令。当然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来做说明，我们才能够了解神在整个意义的一个宣告的当中呢，他给我们什么样的约定，什么样的契约。那我们昨天呢，我们有谈到亚当之约。这亚当之约呢，我们从这个何西阿书的第六章第七节里面，我们已经知道在创世纪当中呢，神特别吩咐了亚当，给予亚当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要求，而这个要求就是一个约。非常可惜，亚当失去警醒，在魔鬼的迷惑当中，他们陷入的这样的一个网罗、这样陷阱里面，因此在何西阿书里面所说，亚当变约了。而这个约的内容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神希望我们 都能够珍惜神所创造的恩典，因为神按着他的形象来造人，又在我们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成为有灵的活人。因此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散发而且能够流露出神的形象。因此在那个时候的亚当，他能够在伊甸园当中与圣洁良善的神面对面，毫无障碍，坦然无惧地在那边林里面在那边相交。所以在那种情景当中，是我们人活着最荣耀最尊贵的日子，因为我们人得以坦然地跟神在一起。那么人类犯罪之后呢，我们这样的关系就断绝了。那么感谢神，我们也从这个亚当之约里面来了解，神借这个约的约定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人与神的关系是永远连属在一起。我们再一次来看看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个亚当之约呢，这个约到底在讲些什么。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二章的十六节，他这样记载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来修理看守。十六节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带有一个要求的一个诫命，也可以说神与亚当所立的约。而这个约的本质，约的目的在哪里？也就是说借有这个约呢，时时刻刻来提醒我们，我们要跟神的关系是连属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只要不要去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那么我们永远具备有神而来的这样的形象，我们成为一个完整的有灵的活人。所以这个亚当之约呢，它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个连属的关系。所以透过亚当之约，那我们清楚知道我们跟神的生命跟神的属性是完全连结在一起，是一个归属的关系。而这个归属的关系因为人犯罪了，所以这个要求呢，因为人的背约而被破坏了，所以这时候人失落了神的形象。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三章，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我们请看一下二十三节，罗马书第三章的二十三节，二十三节，因为世人呢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个经文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人犯了罪，而这个罪呢，就是违背了神与亚当所立的约，因为我们人吃了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因此在这个处分的当中，我们必然要面临的必定死这样的一个结果。而这个死我们都知道就是失落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说在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与神断绝了，所以这个属灵的关系我们已经断了。因此我们再也不是圣洁的，在我们内心的世界再也没有那种良善的，所以进入到这个咒诅的世界，成为魔鬼的奴隶，成为私欲中的奴隶。因此呢，在整个这个亚当之约，他除了在告诉我们这个连属之间的关系之外，今天也借由我们主耶稣再一次的把这个约呢重新再恢复，重新再建立。所以我们在昨天分享的时候呢，特别提到的哥林多前书，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讲到起初神创造的时候，首先所创造的人，这个人呢叫做亚当。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四十五节，经上也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所以呢，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在神的创造当中，我们人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也就是说你是既有灵这样一个特色这样属性的一个活人。 但这个灵因着人的犯罪后，我们就失落了神的荣耀，这个灵就渐渐的离开，因此人就没有资格在神荣耀的伊甸园，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因此而断绝了。但是在神的救恩当中，末后的亚当，也就是我们的耶稣，就像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他就是这位道，就是 Logos， 就是神。因此神成为人的样子，也就成了肉身，他降生来到这个世界。因此他是一个神，他是无罪的人，我们称为他叫做末后的亚当。在整个救恩当中呢，让我们人能够活着，而今天我们能够重新活着，有神的生命，在于神所应许的那个灵。所以这里面说，这个末后的亚当，也就是我们耶稣基督，他成了使我们能够活着的这个灵。所以感谢神，我们借由耶稣基督，将原来已经被破坏的亚当之约，这种连属的关系，借由耶稣基督重新建立起来了。那么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他曾经这样的讲过，这个连属的关系呢，就是与神和好。我们来参考以弗所书，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请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十六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十六节，十六节说，既然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个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里讲到我们人原来跟神的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它就像一道阻隔的墙一样，永远不能相通，不能连在一起。那么主耶稣呢，就把这个律法当中所规定的规条，这个阻断的墙呢，把它拆毁了，而这个拆以后呢，让两者之间互通了，让两下之间呢归为一体。也就是说，我们人原来是有罪的，那么罪借由主耶稣宝血的这个洗净之后，赦免之后，我们成为没有罪的人，因此我们成为称义的人，我们是个无罪的人，我们在神的义当中能够与神和好了。而这个和好的关系就是什么？这边告诉我们，就是一体的关系。所以亚当之约，在这个耶稣的成全的救恩的过程里面，让我们知道，首先的亚当虽然破坏了这样的约定，但是神的约呢，神的信实呢，永远不改变。因此他成为人的样子，把这个约呢重新再建立起来。因此今天我们相信耶稣，我们今天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成为一个荣耀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跟耶稣之间是一个紧密的在一起，所以两下之间就成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而这就是一个归属的关系。因此呢，这个归属呢，就让我们与神的形象呢，就始终呢连结在一起。那么我们所看的以弗所书在第四章里面，他也这样的提到，我们请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三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二十三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在勉励我们今天因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不但在整个知识的领域当中了解了救恩，我们要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效法基督，让神丰盛的道理跟他的救恩在我们行事为人的过程里面能够来荣耀他。因此呢，保罗就在勉励我们，我们要立定一个志向，而且我们要改换一心，把过去属于救人的罪人的那种模式，那种生命，在圣灵的引导跟更新当中完全把它改变过来，让我们在与神和好成为一体的当中，我们能够照着神创造的那个时候那个活着那个灵所给我们那个生命的形象，在我们灵修当中能够表现出来。所以这里所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就是新人，而这个新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 简单说，我们今天是新人，那我今天就已经活出神的形象，成为圣洁的人了，这就是一种归属的关系。那么亚当之约呢，就是一个归属之约，借由主耶稣他成全而临在我们。所以后来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经常来出现这样的一个恩典的用词。那么我们刚刚有看到了，就是归为一体这样的恩典。那么在保罗的书信也好，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应许也好，他就讲这个归属的关系呢，他很清楚而且明确的应许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来参考约翰福音的十七章，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约翰福音的十七章是主耶稣即将离开门徒之后的一个婚礼的祷告，在研经当中呢，有人把它定位为叫做大祭司的祷告。而这个祷告在这个末了的部分呢，他特别谈到耶稣与基督合而为一的关系。那么今天我们又借着耶稣基督跟神之间，跟弟兄姐妹之间形成了一个合而为一的关系。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七章，我们看一下十七章的二十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的二十三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所以在一个归属关系当中，在亚当之约的内涵里面就是合而为一。所以我们刚刚从以弗所书看到，我们已经跟神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今天这个归属的关系在另外一个用词当中，它就是合而为一。这就是亚当之约的内涵，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种恩典。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整个保罗的书信当中呢，他也特别的谈到几个部分。我们来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第六章我们来看一下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十七节十七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这里本来是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夫妻的之间的关系呢，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在神所祝福的婚姻跟夫妻之爱里面，它是骨中骨肉中肉，因此两个叫做合而为一，两人成为一体，那是一加一等于丰盛的一的恩典。而这个一当中呢，引用到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与耶稣基督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两人成为一体。但是呢，在这边进一步的再告诉我们，当我们跟神的生命在灵里面完全的团契联合的时候，我们形成一个灵，因此我们就是与主成为一灵。若要再具体的详细的说呢，我们可以参考保罗所讲的，我们请看一下哥罗西书的哥罗西书的第三章，我们请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三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这个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就是我们与基督一起在神的里面，它就是一种和好的关系，它这个合一的关系，它就是一个一灵的关系。今天我们借由亚当之约明白了这样的一个归属的关系，而我们现在又透过主耶稣的救恩，我们已经联属在一起，已经成为一体，成为一灵了。所以每当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它就是在这提醒，而且让我们再一次的感受在灵里面一体的这样的恩典。主耶稣在这个圣餐的意义当中呢，透过约翰福音里面的说明，把圣餐属灵的生命的价值跟丰盛恩典的内涵呢，完全的来表明出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从这个五十三节 一直到56节当中，特别讲到主耶稣对于圣餐所赋予的属灵生命的内涵，说得非常的清楚。他这样说，我们可以先看56节的部分。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的56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的里面，那么我也藏在他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凭着信心，在整个反省，在一个激励的过程当中，领受主耶稣所给我们这个圣餐的时候，那么在领受的时候，在吃的时候，在灵里面，我们已跟生命、跟主的生命已经融入在一起。所以就像这个经文所说的，藏在我的里面，就藏在主耶稣的里面，那我也藏在他的里面。所以呢，我们从这个经文再次的感受到，这就是亚当之约的内涵，就是连属关系重新恢复到原始的面貌，也就是神所创造的这个有灵活人的形象。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已经有神的形象，已经跟神的关系是连属的关系，我们从合一的、一体的、一灵的连属在一起。如果我们要用主耶稣所讲的比喻来讲，那就是真葡萄树的比喻。那我们连属在他的里面，那我们得着真正那种生命，而且丰盛的生命，那种永永远远的生命。这是我们从这个亚当之约的这个内涵，我们再一次的来说明。所以呢，在整个圣经的这个走向里面，我们看到神他主动的，而且非常的有这个属灵的权柄来主导应许这个亚当之约。尽管人失落了，但是借由他的救恩，重新把这个失落的这样的恩典恢复出亚当之约的内涵，让我们重新能够归属在主的面前。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替立自己信仰非常重要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谈第二个属于宣告性意义的第一个约。第二个约呢，叫做什么呢？叫做伊甸之约。它是记载在创世纪的地方，请我们大家一起翻开创世纪。我们请看创世纪的第三章。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21节。创世纪第三章的21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当我们人犯罪了，当我们人也就是亚当被约了，而这个约就是断绝神的关系了。因此呢，在这个约当中呢，我们人就被赶出这个伊甸园，从此我们就进入到这个罪的世界。可是就创世纪的角度来看，好像这是从人类的犯罪才开始启动神的救恩。那如果我们从以弗所书的角度来看，甚至使徒彼得角度来看，它并不是这个样子。不是因为当下发生人类犯罪，因此来寻求一个救济弥补的做法，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参考这个以弗所书的地方，我们请看以弗所书。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为他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七节，我们借着这个爱子的血呢，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以后呢，我们恍然大悟，不是因为人犯罪了，好像在整个创造的过程似乎有一些瑕疵，因此呢，人犯罪了，怎么来弥补整个救恩？但事实上呢，在整个新约的经典当中，我们发现是在创世之前， 在万古之先了。神已经预定借由耶稣基督，他要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尽管人犯罪了，可是在神的意志当中，他已经预定耶稣基督，他要道成肉身，成为那一只无罪的羔羊，为我们的罪来死，为我们的罪来承担这样的苦难。所以果然我们主耶稣呢，他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罗马书里面说，耶稣被交是因为我们的过犯，但是耶稣的复活能够让我们称义了。而这个就是一种耶稣基督的救赎，而这个救赎在创世纪当中他已经留下了一个叫做伊甸之约。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必须呢把一头牲口把它杀了，而杀了以后呢他就死了。因此流出他的血以后呢，他的皮衣呢就成为一件衣服来遮盖代表的赤身肉体的罪啊。我们在创世纪当中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伏笔，好比说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五节当中，他这样说，他说呢，当时啊夫妻两人赤身露体呢并不羞耻。也就是说在人类还没有犯罪之前，我们的形象是有神的形象，在那个时候是没有恶的，没有违背神命令的那个罪出现，也就是没有恶。因此在没有恶是一个完全是善的情况下，即使你今天是赤身露体，你没有恶，你不会觉得羞耻。但是当你吃了分别善恶树上那果子的时候，那个恶已经进来了，而那个恶呢你不能控制它，而恶呢就这个私欲呢渐渐的增长，它影响你的思考，影响你的态度。这时候你在被恶的控制当中，你这时候发现了，哎，我怎么赤身肉体。所以赤身肉体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一个罪恶的开始。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章里面他这样说，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七节，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着无花果树上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所以那时候呢吃了三恶果之后，才发现原来我没有穿衣服，好丢脸啊，好羞愧啊，赶紧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仓促之间编了一个裙子，遮盖了自己的羞耻，遮盖自己的恶，遮盖自己的罪。可是这个遮盖是出自于人的，是短暂的，是凋零的，是脆弱的，它并不是永恒的，也不是坚固的。因此在遮这个赤身肉体，遮这个罪恶的情况下，救恩就因为这样用皮衣来做一个预表，用皮衣来遮盖人的罪恶。因此这个皮衣呢是代表什么，就代表一个代赎之约，也是献祭的开始。所以今天我们在利未记当中，我们都能够很清楚知道这个利未记里面所讲的这个祭物，这个祭物呢是为着我们人的罪代替我们来受刑来受死的。我们来参考一下利未记里面所记载的献祭，我们请看一下利未记，我们请看一下利未记，利未记请看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三节，创世纪这个利未记利未记的第一章的第三节利未记第一章的第三节，他的供物若是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乃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然后呢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那么燔祭呢便蒙悦纳，为他来赎罪。所以呢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知道，献祭它就是代表我们来承担这样的一个罪的责任。所以这一头呢，这一头牛或这一头羊呢，它就为我们的罪来承担罪的刑罚， 也就面临死的这样的一个刑罚，这个叫做代我们完成这个赎罪的工作，所以我们简称为代赎之约。所以创世纪里面所讲的，把这个皮衣呢成为一件衣服，让我们遮羞我们的这样的赤身裸体，让我们罪呢得到一种掩盖，没有看到。因此在整个献祭的制度的形成当中，创世纪的这个经文呢，第三章二十一节的经文，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表，而这个预表我们就称为伊甸园之约。所以这个以皮衣为记这个记号，它揭开了创世以来神所留下的一个献祭制度，而这个代赎之约呢，渐渐的在旧约时期为我们做一个美好的一个典范。好比说，它必须是一个没有任何残疾的。什么叫没有残疾？也就是要健康，如果不健康那是不行的。它是要一只非常健康的，一只完全的。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是没有罪的。所以必须没有罪的、完全的、健康的，才有这个资格、这个条件来献上。而这个义表指的是谁？当然是指的我们耶稣基督。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这样说，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二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二十九节，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他要除去世人的罪孽。”这里呢，是施洗约翰在整个传道的过程当中为耶稣开路，为耶稣预备更多的人来到他的面前。所以那时候施洗约翰在众人面前勇敢的见证，而见证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是什么？他用一个看哪，看哪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人眼睛还在愣在那边的时候，他指引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方向，说在这里，看哪，就是他。而这个他是谁？这个他就是耶稣。因此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就是非常明确的指向我们的耶稣基督。那么施洗约翰为什么用这个词来告诉我们他就是耶稣呢？因为在整个代赎的这个约定当中，他必须没有残疾的，是一个完全的，也就是说他是没有罪的。因此耶稣他是一个无罪的羔羊。因此无罪的羔羊呢，是一个没有残疾的，才能够为我们的罪而死啊。所以代赎之约透过耶稣基督呢，就成为今天救赎人类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献祭。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有关于这个祭的一个形容当中呢，我们可以来做一些参考。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看一下第七节，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章第七节，第七节说：“你们既然是一个无效的面，应当把这个旧相来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这个无罪的羔羊，这个没有任何残疾的这一个羔羊，它就是预表我们无罪的耶稣基督。也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才能为我们这个有罪来担待，才能够为我们有罪来成全。那么假设耶稣他是人，他是创世纪所记载被赶出伊甸园之后那个人，那么罪已经在他的里面了，他就变成罪孽上所生的，而罪就在他的心中，罪就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是个罪人。那么罪人怎么可能赎罪人呢？罪人绝对不能赎罪人。那么就是因为耶稣他是神，他经由圣灵怀孕成为神的儿女，以这无罪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才能够承担我们有罪的生命。 所以无罪的羔羊，就是没有残疾的这样的羔羊，他今天就像一个献祭，就像那个皮衣呢被杀献祭。因此他的死让我们的罪一次的涂抹，让我们成了没有罪的人，得到赦罪的恩典，让我们称义了。也因为这样，耶稣他从死而复活，这个活呢带来复活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洗礼的过程。所以主耶稣在这边呢，他为我们献祭的，他就是那个羔羊啊。所以哥林多前书，我们看到保罗在勉励当时的教会的时候，非常清楚说，这个代赎之约在旧约当中，他尽管是以动物来做一表，但今天耶稣就是那个无罪的羔羊，他为我们成全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弗所书，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看一下第二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二节，也要凭着爱心来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来当作馨香的祭物和供物来献与神。这里讲到我们在灵修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像我们耶稣基督一样，是用爱心来行事。因此在爱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像主耶稣那种爱的极致的完全的表现一样，也就是说他愿意舍命，而是一个馨香的火祭来献给神。所以这时候呢，除了一个灵修性的勉励之外，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保罗所引用的是什么。耶稣他就是个祭，就是一个祭物。耶稣的献祭是成为什么？馨香的供物啊，馨香的祭物。什么叫馨香？神喜悦，神闻起来是香的。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利未记的第一章，是为神所喜悦的祭物，因为神喜欢你这样做。所以在耶稣的一个献祭的过程当中，他为我们承担了。所以我们从哥林多的前书以弗所书当中了解，代赎之约这个约呢，由我们的主耶稣来承担。因此我们都是用耶稣为我们的罪，就像一个祭物献了，舍己为我们献上了。在希伯来书里面呢，他也这样说。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九章，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来看一下二十六节。希伯来书第九章的二十六节，二十六节，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的受苦了，但如今在这个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所以这里又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所以当主耶稣他降生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一个末世的开始的。因此在末世的时候他显现了，而这显现的意义跟价值在哪里？就是要成为一个祭物，所以把自己献为祭，作为什么样的用途呢？好除掉罪，也就是把人的罪除掉。因此在主耶稣为我们承担这个罪的时候，他被献祭了，他舍己被献祭，让我们罪得到一次而且是完全的一种涂抹。这就是耶稣他把代赎之约的这样恩典呢，由他来做一些成全。那么事实上呢，在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一直都不能来明白这样的救恩，所以对于耶稣的救恩呢，他们是藐视的，他们是不愿接受的。虽然是这个样子，这样的代赎之约呢仍然是存在的，它的效力仍然为神所拣选的犹太人来做一种永远的保留，希望他们能够明白旧约里面的献祭原来是为耶稣基督来做预表性，也是由我们耶稣来成全的。所以创世纪里面第三章所讲的那个皮衣，它成为旧约献祭的一个典范，跟献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的一个渊源。那么也因为这样的律的一个形成，它完全由我们耶稣来实现， 也由耶稣来成全。我们可以看一看希伯来书这样的一个介绍。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九章我们看一下第九节，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第九节，那头一层的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跟祭物呢，就着良心来说呢，是不能叫那个礼拜的人呢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些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这样的一个规矩呢，都不过是一个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什么时候呢？到振兴的时候为止。而那个振兴的时候已经来了，我们看一下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了，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的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并且呢，不是用山羊或是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而且是只有一次进入圣所，成为永远赎罪的事情。我们再看一下十四节，况且呢，基督借着他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来献给神。耶稣基督的血难道不更能够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来侍奉那永生的神吗？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说法当中，我们更能够清楚知道基督的灵，他的生命的价值是远远胜过那些动物的生命。用价值性来讲，我们的人的生命绝对是比动物的生命还尊贵。所以这个尊贵的生命呢，是人啊，动物的生命呢是其次。那么一个其次的一个不完全的生命，怎么能够期待我们应得的罪呢？也就是我人应该是死的，动物它不能代替人来死。如果用一个相对的关系来讲，一个人要承担死刑，一个相对的关系一定要是一个人出现嘛，所以人才能够承担人的罪行。但这个承担没有意义，要更有价值的意义是什么？神是完全的，他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基督，以这样一个完全的尊贵的一个生命，为我们人的生命来做一个献祭，来完成来成全。也就是说，用尊贵的生命来换取我们人犯罪的生命。所以用一个价值性来讲，那个对比就显现出来了。而这样的一个对比，让我们感受到神的恩典。那如果以生命的权柄来讲，基督这样完全的一个生命，他难道比动物还不行吗？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吗？绝对是可以的。所以他的血绝对能够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那么在第十章里面呢，他特别有一段话，他这样说，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第四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四节，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四节，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来除罪。所以这个断不能除罪，意思说绝对不行。所以动物的生命，动物所流出的血，它怎么能够为比它的生命更价值的人来代替呢？那个代表性，那个代表性意义是不存在的。所以断不能来除罪，但是比我们人的生命更高贵，他的圣洁度更完全，没有罪的耶稣基督，他今天为我们来舍己，不但让我们感受耶稣的恩典之外，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他是得来不易的。因为这样，我们只能可以来践踏神的儿子所为我们留下的成圣之约呢。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伊甸园之约就是一个代赎之约。所以创世纪第三章这样的一个记载，它留下了一个献祭制度的开始。而这个献祭的制度的开始，行为他们以色列百姓在旧约信仰生活的一个规范，而透过这个规范，让他们能够时时刻刻的来仰望这一份的救恩。而这个救恩借由主耶稣的来到，无罪羔羊的出现，他为我们成全了。而这个成全当中，已经借由洗礼一次就完全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每次想到主耶稣所给我们这样的救恩， 我们充满了感恩呢？所以创世以前所预定的耶稣基督，在他的宝血当中已经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毫无瑕疵，就是神的约啊。而这是神在伊甸园我们人所立下的约，而这个伊甸园所立的代赎之约，虽然经过旧约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建立，但是这个制度、这个律例的建立，完全借我们耶稣来成全，所以我们充满了恩典，充满了感谢。那我们今天晚上呢，就讲到这边，也让我们再次的了解，在显明历史的恩约当中，具有一种宣告性意义的当中呢，有亚当之约，它所强调的就是连属关系的建立。所以我们有连属之约，就是亚当之约，再来就是伊甸之约，它一种献祭制度的开始，就是代属之约，而今天已经借由主耶稣来成全了。所以我满心的感谢，也愿神能够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生活当中，时时刻刻来了解耶稣，他是无罪的羔羊，他为我们的罪来死，因着他的舍己来成就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领受圣灵中所给我们的天国的基业。所以我们在灵修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以蒙恩相称。愿神祝福我们，愿神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一起来唱诗，我们来唱赞美诗236首，我们请唱赞美诗236首。